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164名中共官员遭恶报；屡遭迫害，四川法轮功学员张真华又被诬判8年；吉林省通化张慧妍被冤判9年，解入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持续21年。迫害期间，大批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上位，占据中共高层、军队和地方的重要位置，他们的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盘点截至2019年7月落马的中共高官，至少有164人被记录在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国家级的江派高官有周永康、苏荣、郭伯雄、薄熙来、黄菊、徐才厚、令计划、孙政才等人。周永康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他于2015年6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周永康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一，他在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铺平升迁之路。周永康掌管的政法委系统成为中共的第二权力中央。周永康推动迫害法轮功，使得全国每年用于镇压法轮功的资金超过军费开支。周永康主导并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对中国上亿法轮功学员被大规模灭绝性残害，株连几亿法轮功学员亲属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伤害负有直接责任。苏荣是中共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他于2017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苏荣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务。他在任职期间主导诋毁法轮功，亲自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4年11月，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苏荣出访赞比亚，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到赞比亚高等法院。苏荣接到传票后惊慌藏匿，逃亡10天后才辗转回到中国。郭伯雄是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上将军衔。他于201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郭伯雄是中共最大的军老虎，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军内的主要帮凶之一。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系列调查表明，郭伯雄和徐才厚手下的中共军队在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中起着十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薄熙来是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他于2013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薄熙来在任辽宁省大连市长、书记、辽宁省长及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紧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和强摘器官的主谋。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28号，四川省万源市达州法轮功学员张真华女士被成都市金牛区法院网判8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67岁的张真华是万源市茶品公司退休职工。张真华修炼法轮功后善良无私，做事替别人着想，在亲朋好友中有口皆碑。张真华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多次遭中共不法人员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判刑、强制洗脑、掠夺个人财物、监视居住，后来又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7月10号，张真华在朋友家做客，被成都市金牛分区国保警察伙同茶店子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2月28号，成都市金牛区法院对张真华和另外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4位律师为他们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法官张元罔顾事实，对4名法轮功学员非法重判。张真华遭诬判8年，被勒索罚款8000元，其他3名法轮功学员也遭到重判， 四位法轮功学员当庭提出上诉。此前，张振华曾经历过五年冤狱。2003年8月12号下午，张振华在遂宁市大街上被绑架，后被强行带到公安局非法审讯。他在遂宁市灵泉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后，被遂宁市船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04年10月，张振华被劫持到四川省养马河女子监狱八监区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30号，吉林省通化市六合县法轮功学员张慧妍与妻子王俊波一同被绑架。2019年11月14号，家属接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电话，得知张慧妍已被柳河县法院枉判九年，监狱不允许家人探视。张慧妍现年58岁，是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白酒厂技术员。2019年9月30号，柳河县公安局警察伙同柳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将张慧妍夫妇绑架，抢走电脑、打印机、法轮功真相资料以及3200元现金、房照等私人财物。张慧妍夫妇被绑架到柳河县公安局，张慧妍后被非法关押到柳河县看守所，妻子王俊波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释放回家。2020年10月30号，张慧妍被截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11月14号，公主岭监狱警察给张慧妍的女儿打电话，通知张慧妍被判刑九年。张慧妍的女儿要求会见父亲，对方声称张慧妍正在被集训，不允许见面。监狱方面还称，法轮功学员家属去会见时必须骂法轮大法才被允许会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签行政令禁止八款中国应用软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与包括蚂蚁集团支付宝、腾讯微信支付在内的八款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进行交易。行政令要求商务部确定将要禁止的交易，并要求商务部45天内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在行政令中表示，美国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打击开发或控制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的个人或实体，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该行政令名称为《处理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序和其他软件构成的威胁》。被禁止的八款中国应用程序包括支付宝、Cam Scanner、QQ 钱包、ShareIt、腾讯 QQ、VMate、微信支付和 WPS Office。行政令强调，中共持续窃取或以其他方式获取美国人的数据，例如2014年由中共特工策划的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网络入侵，超过2100万人的安全许可记录被泄露。2015年，一个中国黑客组织入侵美国安森健康保险公司，影响到超过7800万的美国人。2017年，一家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的网络被中共军方人员入侵，近半数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被窃取。行政令指出，通过评估发现，一些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会自动从美国数百万用户那里捕获大量信息，包括敏感的个人身份信息和私人信息。行政令指示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评估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其他应用程序，并要求商务部长、司法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发布报告和建议，以防止将美国用户的数据转移给外国。罗斯在当天的声明中说， 根据总统指定给商务部长的权利，我已指示我的部门开始执行行政令中的指令，包括识别某些与中国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相关的违禁交易。他还说，我支持川普总统的承诺，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商务部将利用行政令赋予的权利，继续我们的使命，以确保国家、经济和人民的安全。2020年10月23号，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演讲中表示，中共透过搜集与利用大数据实施统战，为所欲为地挟持个人甚至国家。伯明指出，中共统战部门官员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中共外交部负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中共这些部门专门关注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这使得中共更有能力去影响他国的政策以及他国民众的认知和选择。伯明表示，中共进行心理诱导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数字档案，中共实施的是将列宁主义与强大的数字监控相结合的超大部署。伯明解释，建立档案的时候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特征。这些资料的用途一如既往，即用于施压、勒索、奖惩、威胁、恐吓、奉承、污蔑、分化和征服。伯明强调，人们如果能够认清邪恶，将使中共无所遁形，就会发现共产党的邪恶其实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张声势的。邪恶最害怕的是让公众知道真相。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07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这一期节目中，有以下文章与您分享，最后一同学习和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实修的喜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乐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号。对于我来说，几乎很少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晨练，就是起不来，用多少个闹钟也没有用，就是突破不了。贪睡懒惰一直伴随着自己，非常苦恼，练功都是自己随意安排。现在的时间万分珍贵，哪里来的时间安逸睡大觉？每次一安逸就是做梦，都是些跟色心有关的梦，不睡懒觉就没有。看来安逸与色心有连带关系。在10月初和两位同修见面交流，他俩是母女同修，女儿同修在外地独修，没有整体修炼环境，我除了每天帮他发正念外，不知道自己还能帮他做点什么。他也是因为年轻又没有修炼环境，所以参加晨练也是做不到。我当时也跟他交流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等他们母女走后，我想自己觉得自己说的话没有那种力量，因为自己也知道那些理，可是自己一直也做不到，不想吃苦。我想，我如果真正能做到的话，再与他进一步交流，岂不是更有力度？心里设立一个目标，先把抱轮增加时间，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这样大概在10月16或者17号吧， 我开始第二套功法抱轮两个小时，刚刚头三天没什么感觉，等过几天开始全身哪儿都疼，但几天后就好了，这样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接着那几天又听了弥勒日巴修炼故事等，从内心升起想请师父法相。10月23号同修就帮我请来了师父法相和拿来了香炉，这样早上3点10分起床，洗漱穿戴整齐后给师父上香叩拜师父，弟子用最好的东西，那就是我修成的同化真善忍的那部分来敬师父，这才是最纯净的。给师父敬香后，我就开始打坐练第五套功法，有时练90分钟，有时练120分钟，每天晚上第二套功法练两个小时。这期间有一次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类这个时空和另外更大的时空空间的概念还不一样，我们这边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就是他那个空间的一年。那时出现高烧的假象，晚上我依然抱轮两个小时，但过程中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描述，那两个小时简直太漫长太漫长了，真真切切体会到了那个空间里一年的感受，太苦太苦了。过程中几次想放下胳膊，但另一个念头就是不让我动。屋子里非常的安静，这时地上传来吧嗒一声，我由于高烧大脑反应不是很灵敏，想了又想，确定是自己的汗珠子掉在地上的声音。第二天还在烧，前三秒钟浑身热，后三秒钟马上就跟掉冰窟窿里的感觉，这样持续了一天半。下午我忽然想起了问师父弟子该怎么办，一句话马上出现在脑海中，一念就能解决。既然一念就能解决，那这个状态就不该出现，那你哪来的哪去吧，这一念一出，花像退潮一般，一切恢复正常，不到72小时顺利闯关。11月26号我正式的把供师父法相的佛堂用金纸装饰了一下，师父最高兴的应该是弟子能够多救人，所以提前也约好小组同修在那天去发真相资料，希望共50本。出门前我给师父叩头，请师父加持我们俩弟子正念救人，解体所有干扰众生得救一切邪恶因素。起身的那一瞬间感到师父清晰地答给我，去吧，那种感觉真是太神圣太幸福，被一种能量包容着。我俩商定好进到一个非常大的电梯楼小区，进到大门很顺利，但没想到这是个挺高级的小区，单元门外还有门斗，能进门斗，但进单元门需要刷卡。正想着怎么进去呢，一个送牛奶的小伙子风风火火的就开门，我俩顺利的跟着进去了。我在爬到14层时往上看，15层一个穿着内衣内裤的年轻人坐在凳子上边抽烟边看手机，忽然他自己就转身回走廊进屋了。我年轻些爬得快，那位同修慢，开始落他好几层。后来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不能正视自我，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我得跟他保持近距离，我就慢了下来。就这样顺利地发完整个单元，等到出门时才发现出不去，没有卡就出不去也进不来。我俩谁也没动心，退到步梯外发正念，我求师父加持能进来就能出去。很快不到一分钟的功夫，我听到门斗外有人开门，我就快步走到单元门处，一个大爷买菜回来了。出了单元门，我跟同修说，要知道是这样的门就不会来了，可是这么顺利这么巧，有人开门有人回来，谁在做？师父，一切都是我们的师父在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青年弟子修炼十年仍在路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虽说自己从小弟子到青年弟子， 沐浴在大法佛光里十多个年头，一直想用自己在法中体会到的佛法神奇和修炼感悟去证实大法，向世人讲清真相。可是回首自己这一路走来，修得虚虚实实，时好时坏，三件事中渐渐不合格，仿佛始终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那样精进实修过，实在惭愧。可作为身在大法中修炼十多年的一个生命，我要写出这十年来虽然并不精进，却在大法中见证的种种神迹，感恩师尊十年来对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慈悲佛恩。一，幼年到初中，不良少女得法归正。我今年20周岁，1998年正月出生在一个与大法有缘的家庭，两位舅舅和两位姨母都在气功高潮中选择修炼法轮大法。母亲当时虽不修炼，但也对大法抱有好感。母亲经常和我描述，我2-3岁时在舅舅家玩耍，舅舅经常问我，师父在哪儿呢？我便伸着小手指着舅舅家墙上师父的法像说，师父在这儿呢。虽然我已然不记得这个画面，但长大后每次听到母亲的描述，我都能想象到那种满屋子的修炼人看到一个亲近大法的小生命的喜悦场景，也每每为自己有幸降生在这样一个大法修炼之家感到幸福。然而，我的修炼路并未有幸从这里开始。自从上了小学，父母分居，我在不修炼的爷爷奶奶家长大，糊里糊涂染上了很多坏毛病。从小学4-5年级开始，和混混谈恋爱，和太妹打群架，飞扬跋扈，欺负弱小，而同时成绩不错，又才艺突出，所以初二之前的我既光彩照人，又劣迹斑斑，既享受着众星捧月，也成为众矢之的。在风气扭曲的校园里恃强凌弱，同时也被别人欺负。那一段时光中，有形和无形的校园暴力使我感到恐惧和压抑。直到初二那年，同桌的妈妈同修带着我和同桌还有我妈妈4个人中午放学后一起学法练功。本来就在舅舅姨母耳濡目染下相信大法的我和妈妈，从这时才开始真正走入修炼。也是从这时起，我的人生全然改变。开始学法后，我自然而然地和行为不端的同学疏远距离，不再和坏女孩们一起做不好的事，也不再招惹坏男孩。虽然学习上，尤其是我最头疼的数学，还是没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也没有过多的有求于大法的心，总体上整个人都安稳下来了。这些变化看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有一位当时是同学而后来成为同修的女孩，后来和我说，当时大家都惊讶于我的突然安静，可是因为固有的不好印象，谁都认为我装不了几天，可没想到我一直保持着安静沉稳的状态，直到大家在那群躁动跳跃的人群中再也看不到我的身影。而我知道我的变化当然不是装出来的，是大法在我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归正了我，让我停下堕落的脚步，走回正途。二，高中时期，进步迅速，证实大法。可能因为还是做得不够好，我的中考成绩 虽然发挥出了我的真实水平，但还是自费进入市重点中学。按照惯例，以我的中考成绩，一定只能在普通班做一个中等生或差等生。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所在的那一级，因为一些原因，在高中入学后有一次入学考试。通过这次入学考试的成绩分重点班和普通班，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我还记得入学考试的前一天，我做了几道数学题，晚上学了转法轮第四讲，学得很快，但是非常认真，全然没有把第二天的重要考试放在心上。成绩出来后，我发现自己考进了只有40人的文科重点班，这意味着我将拥有更优越的学习资源，更严格的学习环境和更高的考上好大学的几率。现在想来，都是师父的安排。整个的高中时期，是我目前最精进，也是最难忘的一段时间。在那个军事化管理、高强度学习的学校，我把大法放在了第一位。那段艰难的时日里，大法是我的支撑和力量。高一的时候，在本应该囊括年级前40名的重点班，我的成绩却排到了年级近50。数学满分150分，我只能打个60-70。那时的我面对繁难的课业、严格的作息和陌生的环境，感到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好在修炼大法的舅舅经常趁午休前开车来远在郊区的学校看我，与我在法上交流，帮我在法上认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舅舅的车上边吃家里送来的饭菜边哭，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过过这么难的日子。舅舅劝诫我在难过的日子里更一定要坚持学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这段法对我来说是一副强心剂，加强了我对法的信念，支撑我走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我有一个学习机，是专门买来学法的。我从高一开始，在学校规定的午休时间，先学20分钟法，晚上熄灯后，把头蒙在被子里，再学20分钟。如此寒来暑往，3年没有间断。在坚持学法的过程中，大法帮我开智开慧，再加上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一个学生该做的事，努力学习。到高一结束时，我已经排到班级中上等。后来成绩起起伏伏，到高三下学期，在3次大型模拟考试中，都取得年级第二、第三名的好成绩。一个自费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让老师同学都感到惊讶，并对我刮目相看。沐浴在大法中的我，没有别人对高三描述的那种炼狱般的折磨体验，反而比高一高二还要轻松踏实。而除了在成绩上的进步，心性方面我也有一定提高。与同学发生矛盾时，能够尽量向内找，注意修口，常思己过，少论人非。一位朋友后来和我说，高中时期与我做朋友对他影响很大，让他不再在背后讲究别人，思维更加正面了。我知道我的路由师父安排，我只需要修好自己，做该做的事，所以在高三的压力之下也保持乐观豁达。 另一位朋友也在大学期间回忆说，那时的他压力大，情绪差，而我却自在如风。高中时期，我初中的那位同桌同修修炼状态也很好。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高二时，他和学校的一位老师同修取得了联系，并拿到了老师同修的办公室钥匙。这样我们俩就有地方集体学法练功了。从那时起，我们把本来就很早的起床时间往前提了半小时去办公室，下午放学和晚自习之间的时间也去那里学法练功，过得十分充实。那段时间的大量学法让我在成绩上又有了进步，生活的整洁度上也有了改善，而这一切都看在了一个人的眼里，他就是我的室友，是从小学相识至今，见证了我成长全过程的人。他对我的变化十分好奇，终于有一天向我一问究竟，我便将一切坦诚地告诉了他。他震惊过后恍然大悟，我曾在高一时向他讲过真相，但他当时不接受，并对我戏谑揶揄。而这次再讲真相，我看到他眼里闪烁着的光，分明在告诉我他对大法认知的改观，以及也想了解大法的兴趣。就这样一步步的，他也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我们三人的学法小组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高二和高三的两年里，我们在教室和办公室之间穿梭，在学习与学法之间平衡，互相切磋，互相提点。就好比师父在《红吟实修》一诗中说的，学法得法，比学比修。总体状态很好，那年高考我们三个都考了600多分，进了名牌大学。在写完高中的段落之后，我有些羞于启笔，叙说我大学的故事。曾经在艰难严苛的环境下能够相对保持精进，而到了环境宽松的大学反而放松和麻痹了自己，甚至一度低落消沉，难以自拔。我虽然高考成绩不错，但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是我最不喜欢也最不擅长的领域，而且大学以后虽然学法，但时间和数量变少，没有法的力量和指导，使得我过分执着喜恶和功名。大学生活的痛苦远多于快乐。不过我知道，我生命的本质是做师父的大法弟子，做学生、做人只是我的角色。我的生命是应该融于法中的，是应该同化大法的，而不能离人越来越近，离法越来越远。我还是要回到大法中来，努力回到和以前一样好，再到更好，让接下来的自己去更好的证实大法，走师父安排的路。何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吟三中的第33首诗，诗的题目是龙泉寺。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龙泉寺，一步之遥上天庭，穹庐正气放光明，法中法鼓清巫邪，
正法真经世祖庭，清风吹过摇风铃，香烟飘飘化文明，天神森森护大法，一寺引来万寺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34首诗，诗的题目是萧亭。萧亭，去头断尾过油，溜龙肉，无间恶鬼哪肯剩骨头，百年狂斗天地，流氓相，红魔解体，众生解心愁。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萧亭，去头断尾过油，溜龙肉，无间恶鬼哪肯剩骨头，百年狂斗天地，流氓相，红魔解体，众生解心愁。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萧亭，去头断尾过油，溜龙肉，无间恶鬼哪肯剩骨头，百年狂斗天地，流氓相，红魔解体，众生解心愁。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不该沉湎于自媒体，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号。对美国大学舞弊事件的报道也促成了许多自媒体的成长和诞生，这其中不乏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节目，包括中文的和其他语种的。我从社交媒体推特看到的，以及我身边常人朋友的反馈来看，大法弟子的自媒体在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常人的赞许，甚至帮助一些以前对大法持负面看法的常人改变了态度。虽然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在对常人讲真相方面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作为修炼人，大法弟子不应该沉湎、跟从甚至传播这些自媒体节目。大法弟子对自媒体内容的执着，不只是影响自己的修炼，而且产生的人心被旧势力钻空子，而干扰师父对正法进程的安排。媒体是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特别是在当前主流媒体全面偏左、对川普一片负面报道的客观环境下，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基本都是支持川普的， 他们的及时报道加上有理有据的分析，很容易引起盼望川普翻盘出现赢面的大法弟子产生共鸣，从而帮助传播自己喜欢的自媒体节目。随着1月6号国会投票表决日的临近，对结果预测和分析的节目就更受人关注。我在写此文章时就收到了一位同修转发的三条相关的节目，要大家通过脸书分享。我理解有许多大法弟子在利用脸书讲真相，但也注意到许多大法弟子的脸书粉丝很多是同修，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之间通过脸书在传递新闻。特别一些从国内到海外不久的大法弟子，由于受语言的限制，他们基本上是依赖中文媒体了解新闻。这些同修有一个自己的群，甚至多个群，互相之间在传递转发新闻。自媒体节目基本都是围绕大选新闻说事，被评论的人物和事件看起来都关乎最后的结果。比如最近比较热门的就是副总统彭斯如何表态的问题。我看到几乎所有的自媒体没有落下这个话题。自媒体中对彭斯的评价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的甚至还很煽情。持乐观态度的人搬出彭斯如何正派，说他从来不跟妻子以外的女性单独用餐。但负面情绪的人翻出彭斯当州长时的劣迹等等。我完整地看过其中的一个节目，发现该频道主持人很有人气，而且讲得有理有据，看到最后很难不认同该主持人给出的结论。如果每一个自媒体节目的观众有一部分是大法弟子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节目加在一起将是多大的一个大法弟子群体。如果大家都把彭斯看作命悬一线的人，紧张地等待着他的表态，这将形成多么大的一个场。这让我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的那段大法弟子执着于中共前总理对大法态度的那段法。那时的情况和现在美国大选有何其相似。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但是关键是大法弟子怎样看问题。一个人这样想，两个人这样想不是问题，如果大法弟子都这样想就是问题。你们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四二五以前，中国那个总理不是曾经肯定过大法吗？四二五学员上访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大法弟子，而且说得很好。这场破坏开始以后，我们有一些学员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常人心，就像中国大陆的那个邪恶之手，赶快让他死吧，让他倒了，好换上那个总理，换上总理我们不就平反了吗？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如果回顾一下，从11月4号美国大选舞弊曝光那天开始，有多少被给予希望的川普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变成了负面，从司法部长到国家情报总监，现在又是副总统了吗？对这些新闻的跟踪搅扰我们的心情七上八下，最后恨不得川普马上来个戒严，一下子解决问题。这些想法不能不跟自媒体的影响有关系。我曾经一度认为川普是神安排的一个正面人物，在人间对抗中共，但是哪一个人物又不是神安排的呢？在旧势力为毁灭人类在人间安排了中共邪恶党，在大法弟子助师在人间正法的关键时刻，哪个人物不管是起正面作用的还是反面作用的，其背后没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呢？其实无论川普也好，拜登也好，或者参与舞弊和揭露舞弊的一众人物也好，他们都是这场人间大戏的扮演者，连他们自己也在迷中，在被动地演绎着他们的角色，只有大法弟子不在其中。师父的教导和大法中修炼出的智慧，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人类已经到了成住坏灭的灭的时期的最后阶段了。这一点从美国州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态度也证明了。法律本来就是在人类不能被道德规范的时候而产生的，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美国这个人类的宪政楷模，法律被当成垃圾一样看待。 人类到了这种程度，在神的眼里看，人类的秩序将凭借什么来维护呢？师父在新经文至台湾法会中再次提醒我们，目前人世上已是末世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我个人体悟到，大法弟子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向众生讲清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特别是西方民众，他们大部分都有信仰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基础，在讲真相中告诉他们中共是个邪灵，通过毁灭人类的道德信仰，从而达到毁灭神创造的人的目的，他们都能够接受。无论1月6号的结果如何，无论1月20号谁成为总统，无论人世间的时局如何变化，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不变，要讲的真相内容不变。我想我们就是要按照师父在至台湾法会告诫弟子的话去做。借此也想提醒一下做自媒体节目的大法弟子，你们做节目非常辛苦，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和查阅新闻，请你们再忙也要多学法，从法中获得的智慧才能让你们的节目引领常人跳出是非看本质，这也是你们与其他自媒体的不同。以上是我的一点浅悟，希望与同修们分享，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明慧同修指正修改。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救人中正念的作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日。师尊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而这个身体经过转化之后，在常人中和常人一样，常人看不出来，它又可以穿越空间。我悟到，我们在做正事救人的时候是可以隐身的，让坏人看不见。我听见一些同修说，在车站检查行李或身份证时，在紧急关头脱险时，他们关键时刻发出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由师父保护，求师父给下上罩，让他们看不见我。邪恶走到他们跟前跟没看见他们一样，因为这一念是神的正念。有的同修在警察上门骚扰时，把大法书、真相资料等都放到师父法像前，求师父保护，并且发出念，放在师父屋里最安全，邪恶看不见。结果警察到师尊法像屋里，好像什么也没看见，避免了重大损失，也保护了警察。我记得刚刚开始修大法时，一老同修对我说，哀家发救人的真相资料时就发正念，说让坏人看不见，让好人都得救，这样就不会被清洁工收去阻碍救人。我发资料或贴挂真相标语时也发出这个正念，觉得效果很好。瘟疫封小区期间，师尊点化，那个封锁封的是人，封不住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不是三界内的生命，不归三界所管。我发正念让门卫看不见我，结果门卫真看不见，多次出入自如，而有时候没发这个神念，门卫就拦截，又让登记，又对照身份证看你的脸。疫情期间同修配合去贴真相标语，有两次贴完了发现正对着摄像头，同修就说没事，大法弟子是神，摄像头拍不着，给摄像头下上善照。摄像头，大法弟子在救人，你别拍大法弟子，拍坏人。结果啥事没有。师尊在《精进要旨三》新年问候中讲，剩下的路用神的正念正行，圆满你们的史前大愿吧。路漫漫已尽，雾迷迷渐散，正念显神威，毁天不是盼。
我们是修佛的，只要我们大法弟子真正的信师信法，发出的是神的正念，就能得到师尊的加持。层次所限，以上个人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菜市场讲真相见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8日。在一个很大的菜市场中，人群熙熙攘攘，我拿着一个真相 U 盘对一个年轻男士说，送给一个好东西。他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是。他说，我也知道这东西很好，但我没时间看。我说，那我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不感染武汉肺炎。他听后好像很感动，说道，谢谢。然后看到他举着胳膊一边走一边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了两遍，声音很大，周围的二三十人都能听到他的喊声。他这一喊，四周的人都看着他，善意地笑了。也是在这个大菜市场，我递给一个人真相 U 盘，说，给你一个好东西。他接过去，态度挺横地说，法轮功，给钱吗？给钱我就要。说着举手就把这个 U 盘扔到了马路对面。我对他说，你不要就算了，别扔啊。赶紧跑过去捡了起来。这时一个女小摊主看不下去了，当着在场的很多人大声质问那人，法轮功咋的你了？法轮功咋惹你了？你不要就不要，给人家扔了干啥？法轮功有啥不好的？他们买菜从来不挑不讲价，我就看法轮功好，你再不能这样了，对你不好。这男子有点不好意思的嗯嗯地答应着离开了。人们都静静地看着听着，没有一个人反驳女摊主。还有一次，我给路旁修车的人一个真相 U 盘，他说他已三退了，还说法轮功挺好的。这时刚好有老两口从他身边走过，修车的那人指着老两口对我说，你给他们吧。我看那两口好像有点身份似的，就追了上去说，祝二位长寿平安，送你们一个好东西。老头瞅瞅我厉声问，你是干啥的？谁让你给我的？好像要发作。我转身指着修车的人说，是他让我给你们的。老两口顺我指的方向看去，先是一愣，后来扑哧笑了，一边笑一边手指着那个人，意思是说，是你小子干的啊。他们三个都同时笑了。我对这对老人说，一看你就是一个老领导，祝你们幸福长寿。老头态度缓和了，问我 U 盘里是什么内容。我告诉他，这东西可好了，有电影、国内外一些大事、新闻，还有南方发大水的真实情况，武汉肺炎怎么爆发的，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大事，是些很珍贵的资料。我是为你们老两口好，才想给你们看的。老头这才说谢谢，回家一定看。他们高兴地拿着真相 U 盘走了。回过头来，我问修车的他俩是什么人，才知道那老头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刚退休。我走时说，是你给了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得救的机会，谢谢你。听我这么说，他又开心地笑了。市里的大道在铺地砖，有几个人在忙，我就过去送真相 U 盘。前几个人不要，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很严肃认真地说，我就信这个，我就信这个，我要。这一下把其他人都镇住了，他们谁也没敢吱声。我说，好人一生平安幸福。这个人说，你也是，你也是。现在世人都在觉醒， 离邪党垮台的日子还远吗？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